么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可是我不喜欢自己是男孩，我自小就想当女孩。
我爱上了一个女生，我该怎么办呢？
我不想这样子的，我可以改变吗？
助你走出同性恋的迷思，空中辅导诚意线上活出彩虹特辑。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收听活出彩虹这个专辑，我们请来了一位嘉宾跟我们分享的，这位嘉宾呢就是 Jenny。 Jenny 你好。
你好月心、
你好你好、谢谢你 Jenny 答应呢我们的这个活出彩虹这个专辑的访问。那么、Jenny 好不好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向我们的听众朋友。
OK 好，其实我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访问哈，其实是我的荣幸哈，因为我自己因为就是一个曾经是一个同性恋嘛，那我是这样的过来人哈，那我就很想要跟人家分享，哎，我为什么我是怎么样走出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哈，然后我怎么样子的沉溺在那个同性恋的状况里面，然后我是用什么力量啊，我能够走出来。那我现在因为也在帮助这个族群嘛，那我就很想跟大家来分享这样子，所以有这个机会我当然很乐意。对，
谢谢你 Jenny。 我们也是真的是很感激，因为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一方面的我们只是很想去关心或者是了解这个群体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因为我们也知道呢在内地也有一些朋友呢 是在这样的困扰当中。那么谢谢你 Jenny， 因为我知道除了你自己会接受我们的访谈以外呢，你还请来了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以后也会在这个时段跟我们分享的。
对
Jenny 今天我们开始这个活出彩虹的专辑，我想你刚刚也提到过了关于同性恋的这个课题。
是
我想可能社会大众听过同性恋这个名称，但是呢不一定对于同性恋有一个很全面的或者是很正确的一种理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就是到底同性恋这个定义是什么？
是同性恋的定义哈，其实我自己在整个的那个成为一个同性恋，然后慢慢走出来的这个过程里面，我自我的觉察哈，从自我觉察开始，然后当然因为我有信仰上帝的帮助好，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人的陪伴好，那我能够有机会走出来这样子哈，那我慢慢就回过头来去整理，我就知道说同性恋的确是有一些原因的
哈，
那同性恋的确它有一定就是为什么会产生一个同性恋好，然后同性恋并不是说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个很女生她很男性化她就是同性恋，好，我们不能这样子来看待好，那个东西是其实是一个生命的经验好，然后慢慢去做反省，那当然也读了一些书，那也有一些理解哈，然后也去问了一些人，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开始就明白同性恋是什么哈，那怎么来界定它这样子哈，那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说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会觉得同性恋是这样哈，到底谁是同性恋哈，那同性恋是谁呢？好，那这就是通常我会跟人家讲说，大概要从两个层面来讲了哈，就是一个就是感情的层面，好，同性恋那当然就恋情嘛，哈，一定要谈到感情嘛，哈，那还有一个就是性的层面，好，那在性的层面上面啊，也可以聊一聊哈，大概这两块哈，那我今天就很愿意从这两块跟大家来切入来分享，第一个就是。同性恋呢一定要有一个情感依赖的一个状态。那什么叫情感依赖，就好像说今天我很喜欢一个女生，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嘛 好，那哎，我喜欢一个女生啊，我喜欢那个女生，那什么叫喜欢呢？好，我们不能说哎，今天我喜欢她就表示我是同性恋啊，对不对？好，不是那么简单。那哎，那我可是哎，我好像也很欣赏这个女生。哎，这个女生因为她工作她很能干，她很有才华，她长得很漂亮，我真的很欣赏她。好，那其实我们这样子的欣赏也不是叫同性恋呐，
对，
是很正确的欣赏，啊，是没有问题的。好，但是欣赏到一个地步，开始感觉受吸引了。
哦，受吸引，
啊，吸引了，就是哎，你觉得说，哎呀，你有一种好像有点心里面有一些新的心情，好像有点小鹿乱撞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好，你有一种心动的感觉，哎，受吸引了，你会多看他一眼。这样子，好，那这个状况可能你就要稍微注意了。
好，
就说到底是什么欣赏为什么会走到吸引，
是
那个界限，好，这个就要注意了。好，这样子，那如果你到一个吸引的状况，然后你就发现哇，你就一直被他镇住，就是说你走到哪你就会一直想他，然后到最后你就变成一种爱慕，然后到一个爱慕就变成就开始又很想要跟他接近，那如果看到他跟别人在一起，那你就会吃醋
啊，会
嫉妒哈。好，那你可能就到一种恋慕，哦，就会一直想要经营一种好像跟他的关系这样子。好，那这个状况有可能是发生在比如说在你在学校里面，那你的隔壁班同学，好，他不一定是你很好的朋友，或者你真的已经跟他发展出一份恋情，不一定，他可能只是你的同事，他可能只是你的朋友，他可能只是隔壁班的同学，他可能只是路上的路人甲、路人乙，
哦，
但是他不一定是你的很亲密的人，这样子。可是你已经就是会被他给，好像就是谈恋爱的感觉啦。就你喜欢一个人到一个地步，你可能还没有追求，但是你已经哇，已经好像在你的心里面已经怦然心动了，好像已经有点小鹿乱撞哈，然后就觉得说哎呀，好像很渴望跟他多一点的关系接近，其实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那即便到这样子也不能说就是同性恋
哦，就是就算发展到这种很恋慕想占有的层面也不一定的。
对，不能这样讲。但是他可以说是高危险区
啊，
哦，就是说你可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同性的一个我们叫做恋情恋慕之情好了，这样子哈，那但是你不一定跟这个人发展出一份爱情，好，那但是呢到一个地步，也许有一天你突然间看了一部电影，那个电影有一点煽情，好，那个电影可能有一点啊，有一点色情的东西，好，那看着看着，可是你的隔壁班同学就有一个你情感依赖的对象，你很喜欢的一个很欣赏很恋慕的一个对象，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回家就会开始就幻想出这个电影，因为你之前看了这个电影，就会觉得哇，那你自己就是个男主角，那对方就是女主角
啊，哦，就是带入了这种
情感，对，就开始进到一个幻想的状态里头了。那在幻想的里面，你就会开始一直想，想到一个地步，你就会开始有一种可能一种性的感受会出来
哦。
你懂吗？就是性的感受，而那个性的感受，不见得是你跟这个人发生关系，可是你已经有一个情感在那里做基础，而且你已经有性的感受，那么这样子的人，我还是不能界定他是同性恋
哦，就是已经有这种性的感受，
还
不能够百分之百确定，
因为我就会谈数据了，你的频率了，
哦，
对不对？哦，那你到底多久一次啊？你是经常性的，你还是偶发？好，那如果说这个人，那我就要问他，我会说，哎，那你大概多久一次？他告诉我说，哇，才可能一个月一次。好，那我就说那不是啊，
啊，
但是你有可能会慢慢走入这个状况，但是你当时并不，我不能界定你就是同性恋，所以通常我们的界定是有情感依赖做基础，然后他有 性的感受，哈，一个礼拜三次以上，
哦，
长达半年，这样子。好，那如果是这样子，我就会说他是同性恋了。那我们就另外再逆向思考，就说那一个真正跟人同性之间有发生性关系的人，那他到底是不是同性恋？
哦，能够确定吗？
不是，他当然不是。应该讲说不一定是，
不一定哈。
对，因为有可能他在一个暂时的环境里面，比如说监狱里面。
哦，
好，比如说在一个女校的里面，或一个男校里面。好，同样都是男生或同样都是女生，好，他们在一起生活。那比如说在监狱里面，可能这个犯人呢，他可能一时的这个生理的需求，那他就跟了一个男的发生了一次的关系，可是其实他家里面有太太有老婆，好，所以他只是在那个时候一个生理的需求而已，
是，
其实他没有跟同性发展出爱情嘛，
只受了外在的环境影响。
对对 对，所以不是说有同性性行为的人就是同性恋，而是他必须有一个整个心情，我觉得应该是感情上、心灵上的一种意识形态，是在一个同性间的关系里面。好，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谈的话，你就会发现那我们就不能用很刻板的印象去贴标签，就是说，就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哎，一个女生她很男性化，她就是同性恋，或者一个男生很娘娘腔很阴柔，那他就是男生，他就是 gay， 他就是男同性恋。我们不能用这么肤浅的方式来定义了啦。对，
哦，啊 ，Jenny 啊，你刚刚跟我们谈到就是感情的层面哈，
是
有不同的层次。其实从你刚刚开始说的这种喜欢欣赏，到后来发展到吸引啊，然后有恋慕啊，
爱慕
啊，爱慕啊，恋慕想占有啦，有啊，到发展到有这种性的感受啊等等。那么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必经的一个阶段呢？对于一位同性恋者来说，他会经过这一层一层的阶段的呢？
Okay，
才发展。
我觉得你的问题真的是太棒了。你哦，这个问题太好了，因为其实哈，我们在帮助一些人，我们就发现有一些人哈，他基本上没有感情的这个部分，特别是一些男同性恋，他其实是一夜情，
哦，
就是那种跟可能在公园里面在这个跑到一些三温暖啊什么地方去跟人家发生了一夜情，哈，就是说跟一个人。他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没有，他不晓得他的名字是谁，好，他连名字都不知道，可是他就是跟他发生关系，所以他跟他是没有感情的。好，那这种人有可能是因为现在那个 internet 网络的这个发展是很迅速的，
是，
他可以上网络聊天室，然后就跟人家不认识就跟人家约出去了，然后就见面，然后就发展出一个性的模式跟性的关系，这样子哈，所以我想这个是蛮看来好像没有感情的需求，也没有感情做基础，可是其实这些人的底层还是需要情感的，他终究是要情感的。
其实他目前没有一个特定的感情的对象，
对，
但是他有这个需要，
对，他有性的模式在那个地方，好，那你性的模式一久了，其实你已经变成一个性的上瘾了嘛，
哦，
已经性瘾了，好，那你已经习惯的就是说你一定要跟同性在一起，好，那其实他只是用这样的方式比较迅速的取得那个快感，但是其实他的里头的情感是很渴望被爱的，他情感上其实是个洞，可是他没有办法去经营，他不知道怎么去经营一份感情，并不表示说他没有感情，
是是，
对对对。
所以我曾经听过有一些同性恋者的分享，就是他们会有这种性的行为，好像他们自己也很难去控制，
是，
但是过后呢他们会有一种罪疚感，
对，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
没错，所以我刚刚在讲说什么性感受，什么叫做性感受？性感受就是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性的幻想，也有可能是一种自慰的行为，手淫自慰， 啊，那也有可能是那种上网啦，或者是看黄色书刊啦，黄色片子啦，啊，这种东西，就是其实到最后是进到一种性的一种、
沉迷啊、
一种沉迷里面去了。
嗯，
对对对。然后你其实做完那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是更罪疚，你就会觉得自我的形象更低落。
那Jenny， 如果可能有一些朋友啊，你刚刚提过的那么一层一层的阶段呢，如果真的发现哎，自己好像已经到达某一种，就像你所说的高危的这种阶段，那除了就是我要更加的注意自己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倾向以外，我还可以做一些什么呢？或者是我怎么样可以进一步再确定我真的有这一方面的倾向？
对，我觉得就是说同性恋其实是一个复杂的行为问题啦，就是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状态哈，就是说它不是表层的啊，它其实你揭开来之后，你会发现同性恋是一个全人的关照，就是说是一个你整个人的身心灵都出了一些状况。好，所以我倒是会鼓励，假设你开始觉得你对一些同性有一些这样的吸引，哈，我想我们喜欢欣赏都 OK 嘛，对不对哈？那个都蛮正确的，因为就像一般的正常的女生，她也需要有一些正常的同性的好朋友嘛。
对，绝对需要，
对对，这没有不好啊，哈。但是一旦你到了一个好像受吸引的感觉，很深很深的被受吸引的话，那么你大概真的要去觉察你自己，好，你要去想想你为什么欣赏。所以这边我就很想讲一个东西，就是说可能跟自我形象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常常在形容同性恋有一种叫做食人族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好像是食人族。食人族就是当我看到你的眼睛，哦，很大很漂亮，而我的眼睛是小的，哦，眯眯眼，那我喜欢大眼睛，因为我没有大眼睛，我是小眼睛，所以我要把你的大眼睛吃掉
啊。
你懂，
会有这种心态，啊，
对，是那种心态，我把它吃掉，成为我的我是大眼睛。 你知道那种感觉，比如说我的身材不好，我太胖太高了哈，我不是一般典型的女生，所以我很容易受吸引的是那个身材好的人哈。那身材好的人我就特别会让我着迷，
好，
那所以问题不是你一定要去做同性，问题是你要去回过头来看看你为什么会喜欢那种身材好的人，你要去明白到底你受吸引的是什么部分。那个部分有可能是你缺乏的，所以你应该去满足你的缺乏，
就是需要有一个健康的
对
自我形象。
对， 对，健康的自我形象。比如我就会觉得说，好啊，那我是不是应该减肥？我是不是应该好好去运动？我应该我好啊，如果我真的减不了肥，其实上帝我就要去想，哎，这位主，这位上帝，我胖我瘦他都喜欢我啊。对不对？我是他的儿女，在他的眼光里面，我是最可爱、最宝贵的那一位。
对，
其实是这个东西。对，所以其实重点还是要回到，我觉得是自我形象。哎，那当然不是那么简单。有的人他可能还要再去想一想，到底他受吸引的缘故是什么？好，那是不是？其实当你明白这个东西，你很多时候在这个部分你就切断了，你就不会一直往下走。对，你就不会再去什么爱慕恋慕，因为你已经自己很清楚你在哪个状态，而且你知道你其实是被肯定的，哦，那你可以不必做食人族。对，是这样子。
这个名称很吸血。啊 Jenny， 那我听你这么说的时候，我就很想问一下，比如说在成长当中的青少年呢，可能在这个阶段他们的年纪啊，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十多岁的年纪啊，特别需要同性的友谊，而且也在建立这个自我形象当中，在这个阶段是不是特别难以 辨认或者是肯定自己到底是
对、
有没有这个倾向。
所以对啊、其实讲得很好啊，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叫做这个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哈，是12到15岁左右嘛，就中学时期嘛，好、青春期。那这个时候是最在乎同侪，好、就是同年纪的朋友、
对
同学，好、甚至这些人比我们的父母亲还重要，对不对？哈、看重他们胜过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哈，这样子。那这个阶段我们就叫做密友期。
密友期
、那我们渴望跟这我们能够建立那个友谊、我们渴望被同侪肯定接纳、我们渴望跟他们可以肩并肩、然后可以一起共同的做事，可以一起、发展。然后其实这个阶段的孩子，假设他能够建立一两个好的同学，比如说同性的同学，可以很健康的去建立的话，其实未来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异性恋者
哦，
对，所以他如果发展的好，其实对他是好的。可是这个阶段就是很多同性恋者走偏的时期。对，
你说的健康的关系是什么意思呢？
我说的健康关系就比如说，其实你需要有，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对性，他们对同性、对异性，其实都处在那个好奇的阶段嘛。他们就是非常在乎同侪对他的肯定嘛。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假设你可能在这个时候被贴标签，我这样讲好了。比如我是一个很胖的一个比较胖的一个高大的一种女生，那我的同学可能就会说我大胖子啊，会说我男人婆啊。那如果说像有一些男生，他在中学时期还没有发育，他会被人家贴标签娘娘腔啊，
对，
什么好娘啊，或者是大妈啊，就是取那种名字，你知道吗？那这种名字其实是很负面的，对。那对这些孩子来讲就是挫折，他不知道怎么回应同学，但是他其实里面是受伤的，因为他的自我形象被剥夺，被否定，这样子。可是如果他有一些很好的朋友，就是会跟他一起玩在一起啦，大家一起去打球、吃冰啊，去买东西啊，然后去共同去读书啊，去郊游去什么。那特别如果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有很好的一种团契生活啊，我觉得就都非常的好啊。那我们一样可以很敞开的来成为好朋友啊。那我们可以谈天说地呀、对不对？那我甚至如果在教会，我们可以互相祷告啊，那就很棒啊，而不是用那种负面的去评价对方。对、
就是能够互相支持还有彼此接纳的那种关系。
对是这样子
啊。 Jenny 啊，如果过了那段可以说是相当关键的一段时期，你刚刚说的12岁到15岁左右啊，如果已经经过了这个阶段的话，迈向更大的成长了，这个时候呢，可能比较清晰了，对于自己的形象也差不多定型的话，如果之后再发现，自己还是对于同性有那种莫名其妙的吸引的话呢，可能就可以更确定，可能真的是有这一方面的倾向，可不可以这样说？
我想，来我这边求助的人哈，通常来讲，我们会觉得，到18岁以下，我们都不定义他是同性恋。对，因为我们觉得他还很小，就是他的未来还长长久久，对他来讲，他的生命经验还不足以说明。他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通常来讲，因为其实同性的密友期，可以有的人会比较晚，会发展到高中，就是到18岁，甚至有的人到大学的前期，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有的人比较慢，有的更早，可能小学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比较定义的是18岁以下，我基本上， 如果他发展出一种同性的看似好像情感依赖，甚至我说他有一种性的感受，我都不会很快的定义他就是同性恋，但是我会试图让他去引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很可能对性是好奇的，他有一种性的好奇跟性的探索的一个渴望啊，他甚至会有一种性的游戏，好，性的游戏来想要理解他自己。好，可是这个东西如果他清楚来，而旁边有大人可以引导他，正确的引导他的话，我觉得他不会再是这么深入的固着在一定要成为一个同性恋。所以其实旁边如果真的有大人的关照是蛮好的，是蛮重要的啦。
嗯，哎，
不然的话，他就会懵懵懂懂嘛。然后就这样子，再加上现在的媒体的影响啦，哈，现在的这个价值观的影响，他可能就越来越走偏了。对，
啊 ，Jenny 啊，那么如果父母在这个阶段，比如说真的孩子正在这个密友期啊，或者是正在成长的这个阶段，你对于为人父母的，或者是当老师的啊，他们接触很多的少年人，那你对他们有什么忠告呢，或者是建议呢？
我觉得跟这群孩子做朋友，
嗯，跟他们做朋友，
就是说父母跟大人跟老师要放下身段哈，就是说当然。父母跟老师一定有一种权柄嘛，权威嘛，对孩子来讲他们就已经是就是一个权威了啦，在那里哈。可是如果说当状况来的时候，我会宁愿这些大人世界他们能够放下身段跟孩子用做朋友的方式来谈话啊，来对话，而不是一个好像高姿态或者是打骂教育哈，啊，或者是啊，好像就是那种不了解，其实不了解，我觉得没有关系，不了解可以去问，可以去找专家，可以去找专业。那当然，有些时候我们父母跟大人其实要谦卑一点，然后去同理他们的感受，就是想想他们其实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的确会有一些风暴，就是说一种成长的不适应啦。
嗯，
孩子都会有一些不适应，那只是你的孩子跟你的学生可能遇见这样的不适应而已。好，那你就必须放宽心，不要自己先紧张起来，好，害怕起来，那你都手足无措，你怎么去帮助你的孩子啊？对，所以你应该从容。好，所以我的建议是，父母跟老师自己本身要消化自己的情绪，他不能是一个很情绪化的大人就对了啦，一哭二闹三上吊，
帮不了孩子。
这样的，因为你这样子其实是吓到孩子，好，那他会觉得说他根本不想要改变，或者他根本不想这样做，他是好了好了，就既然你这样，他那么不想让你太那个，好吧好吧，就其实他是为了你的缘故来做一些改变，其实那不是他真正从心里愿意的，那我觉得那个果效并不大。
好，
所以我会觉得做朋友，然后你给他一个安全感，那可以谈，但是谈的时候可以引导他去谈出感受。
嗯，
好，就说哎，比如说这孩子可能告诉你说，妈妈，或者你发现你的孩子跟一个女生女同学很要好，天天把他带回家睡觉，好，住在你家，而且你看到他那个动作好像很亲密。好，那可能你可以跟他聊一聊。好，那孩子可能就会告诉你说，那你可以问他说，哎，你这个朋友你好像蛮喜欢他的哈，这样子。他说对啊，那为什么？好，就是你要跟孩子问，而不是一种应该是温柔的坚持，但是不是那种高姿态用询问的口气，而是要同理他，然后听听他，聆听多一点的。引导他说出他的故事跟他的心情感受，然后呢去给他做一些引导，让他自己做选择。我觉得是这样，就让他自己负责啦，让他自己去对他自己所做的行为去负责。我的建议是这样。当然我们可以指教他们，可以指导他们，我们可以教导他们，但是我认为不要严厉的方式去做，因为那一定是反效果。因为这个时候他可能是你的孩子，他会如果一旦 弄拧了那个关系，到十八岁以后，他一定是离家，他一定是离家，因为他会很想挣脱你的枷锁。
嗯，
对对对。
如果一种高压的，
对
啊、这种态度反而会带来反效果。
是是
啊、如果能够跟孩子建立一种他觉得可以信任你的，
对
啊、这种的关系的话，反而能够你发挥这种引导的角色。
是是是。我记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小时候。我妈妈，我同学如果朋友寄信给我啊，然后我妈妈如果去拆我的信，我就会非常的生气，因为我会觉得我不被尊重。
嗯，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对这些孩子，我们也需要有点尊重啊。
是，
对，不能说就觉得我们是大人呐、啊，大人说的都对，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我觉得是不好的。
可能对于很多父母来说，这是一种真的观念的改变。
对，
这就是 Jenny 你说要放下身段的这个意思。
对对对
啊，今天 Jenny 很谢谢你，因为跟我们分享了很宝贵啊，关于同性恋的界定，就是让我们学到、我们不能够很片面的去标签或者是断定某个人他是不是同性恋，原来他也经历过不同的阶段
是、
层面的、也提醒作为父母的或者是我们作为老师的，我们要怎样去关心我们的孩子，
是
我们的少年人啊。今天的时间啊，我们差不多哈，但是呢啊，已经约好 Jenny 了、
okay.
下一次呢啊，还要继续请你来分享一下。
好好
啊，可能我们下一次就谈一谈啊，今天我们没有机会提到的就是那个真正的这个成因到底
是
什么。
是 是
好吗？
好，
再一次谢谢你 Jenny。
谢谢谢谢、
再见，
拜拜。走出心里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走出心里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